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轮流的来读两遍。我们还是前面这边，我们前面这边坐沙发的，我们这边读第一节，后面坐板凳的，椅子不是板凳，是椅子的，读第二节，我们彼此轮流的把十八节把它读一下。然后第二遍呢，我们又请后面坐椅子的读第一节，我们前面这边坐沙发的读第二节，我们轮流再来读两遍。好，我们现在请前面的先读来，预备起。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这日的时候，靠近衙门有一个侍者，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睡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起来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
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
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都耶稣躲开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正道如此，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我们请后面的我们再来读第一节好吗？一段圣经就是讲到犹太人有犹太人很多的节期，犹太人非常看重啊。那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的节，不晓得现在住在美国的中国人看不看重啊？那么耶稣，他就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一般过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有献祭，他们有很多的礼仪。那么以后耶稣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病了38年，那么以后耶稣就医好了他，医好他以后呢，这个。没有想到医的那一天是安息日，医的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呢就犯了一些人的错。有些人觉得你这个安息日不能做什么，那么他们就要想知道到底谁犯了这个安息日，把他医好病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本来不知道，后来在圣殿里面耶稣遇见他了，就跟他讲了句话说，这个现在你医好了，下次不要再犯罪了，怕以后你会遭遇的更加的厉害，遭遇到更加厉害的事。以后那个人就知道，哦，原来把他医好的是耶稣，他就去告诉犹太人说，从前你要问他们哈，那他去告诉他们说，医好我的是耶稣。结果犹太人就来，就找了一个说，哎，你为什么在安息日做呢？你违法了我们的犹太教的一些规定，你为什么安息日来做这事呢？耶稣讲了一句话招他们更恨的，就是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就说，你这个人太狂傲，怎么把我们所信的神你跟他拉在同样的地方地位上，你称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是你的父呢？啊，这段圣经是讲这么一件事情， 那到底今天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降世为人到世界上，活在犹太人的中间。那既然这些事情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我从前是一个蛮偏激的人，真的。但是我阅读圣经，我就发现，其实我认为错的事情，我认为不必要的事情，我认为，举例来讲，第一节我在读的时候就这样，犹太人的节期，耶稣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什么节期，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神的眼中来看，所有宗教的礼仪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的节，你不管是这个逾越节，不管是祝棚节，不管是什么节，在神的眼中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人要守的一个节期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很有意思的，耶稣既然活在犹太人当中，他就尽他的本分，做犹太人的本分。那我比较有一点什么不是很喜欢的，做他干什么？但是有时候想想，我们做人嘛，也有做人的本分，是吧？耶稣成为犹太人，他就守犹太人各式各样的节期。我在想，连神的儿子他都要去守节，有没有？我有的时候很比较偏激，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教育也好，或者从小的遭遇也好，就让我这个人是比较偏激的，啊，比较偏激的。我常常想着，搞什么圣诞节？圣诞节那天真是耶稣生吗？看了个半天，圣诞节那天根本圣经里没有讲嘛，耶稣哪天生的嘛，对不对？那去那找了一天来过圣诞节，这个意义在哪里呢？那变成这样，是吧？有的时候复活节老是过节，耶稣也不复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白白的去找，我们从前过复活节还去找蛋啊，小的时候在礼拜堂去找蛋啊，去干什么，是不是啊？这个还要送礼，是不是啊？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还借着圣诞节来发财，我们都在里面有份，是不是啊？去买什么礼物来送，是吧？你看是不是很偏激啊？那么我在这边看见耶稣很有意思的，既然他生下来作为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的阶级他就上去过，尽本分嘛，啊，我们人尽本分嘛，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尽本分，我们住在美国有很多的什么事情，我们就尽本分嘛，这是重点吗？这不是重点。我在想，这只是做人起码的嘛，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结果怎么样，在人的本分的层面，我们也不去做。现在我为什么读这第一节圣经会这样感受呢？神还现在正在给我学这个功课，在任何一群人的环境的里面，我要尽我的本分，是这样。发现当我们尽本分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机会跟更多的人接触，神才会使用我们。因为跟人的接触，有的时候是别人造就了我们，扶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有机会可以服侍一些人，帮助一些人，建立一些人，对不对？我们连做这个，假如耶稣他不上耶路撒冷，他会碰到这个人吗？他就不会。所以真的常常我们在尽我们做人本分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神也借着我们有一些的工作在我们所接触的人的当中。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你们圣经上面小字啊，有古卷，就是第四节完了以后跟第五节的中间，这边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哈。他说有古卷在此游，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小字啊？可能因为太小了，第四节的最后跟第五节的前面，第三节的最后，第四节是隐藏在这个小字的里面，所以你们觉得奇怪，为什么第三节完了就第五节了，第四节是藏在那个小字的里面。第三节的后面说有古卷在此游，等候水动，就是有许多病人在此等候水动。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犹太人当中 有这么一个事，我不知道是神特别怜悯他的选民还是怎么样，天使到了时候他就会下来把这个池子搅动下。他这个按时不晓得按照什么时候，是按照节期还是每一个安息日，真的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我也不知道。他按时的意思可能是一年一回，还是一年两回，还是一个月一回，真的我不知道。按时意思就定时，定时。那不管就水动的时候，不管谁生任何的病，第一个下池子的他就会得医治。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发现说，在那个池子的旁边睡了许许，躺了许许多多，在那边有许许多多生病在那边等，而且是蛮严重病的，就是瞎眼的、瘸腿的，是不是啊？血气枯干的，还是有很多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天使按照时间下来搅的时候呢，病人比天使每年搅动的时间要更多，所以还有很多的人就没有办法好，是吗？啊，是不是？他这个这我们想定这样嘛，比如说他一年可以定按时一年缴十二次，他只有十二个病人，那么反正一年完了以后都能好了嘛，是吧？超过十二个病人，所以怎么样呢？我那个十二是一个月一次，是我自己说了，圣经没有说啊，他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我真的我不晓得，可能是五十二次，就很显然就是病人比缴天使下来缴动池子的次数要多，所以池子旁边还留下了很多病人，这第一个。而且留下的病人是什么样的？都是比较病重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比较病重的。假如我在想，这个人病得很重，他有还有亲戚朋友，对不对啊？他自己他瞎眼，居然他瞎眼，水动不动他怎么看得见啊？等到他听见水动，人家下去了，是不是啊？很显然还留在池子旁边的怎么样？亲戚朋友也没有，也没有人可以把他带到池子旁边去。别人也那么没有那么好心，因为别人到这个池子旁边来，一不是他自己，就是他的亲戚朋友有病，谁会把这个水刚刚动来告诉你啊，带你去啊？他当然让自己的人先下去嘛，是吧？所以我说，第一个，留在水池旁边到现在还不得医治的人，是比他生病还有更可怜的。他又想病得医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又没有人可以帮助他，而他自己又无能为力。他是个瘸腿的，他怎么走？所以我在这边读到这段圣经，我细细在思想的时候，我在其实拿过来想，哎，假如说我生个病的话，哎呀，这个水一次我就跳下去了，对不对？假如是瘸腿的，你怎么办？瞎眼的你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很可能真是他连他自己没有办法行，他虽然知道这个可以让他病好的方法，但是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他，所以我在想，其实生病是最可怜吗？我们说生病最可怜，不，一个人生病啊，还想到说他的病还会被医好，他很有盼望，是不是这样？我说在池子旁边的这些人，他真的他的那个盼望没有办法靠着他自己完成，别人也不能帮他。这个时候每一次水动了没有人帮他，他也下不去，别人医好了他只能在那边怎么样来埋怨，为什么不是我啊？所以每一次水动对他来讲都是一种什么？都是一种失望。他已经有失望了多久了？38。那我不晓得他病了38年，他在水池旁边多少年我不知道，但至少在他38年生病的过程的里面，每一次他的盼望都成为他的失望。我们人生都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他刚刚病的时候，他会去找医生啊，会去找医生，还有点钱可以去找医生。就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找那个找找，每一次找到医生医好了，何必生病38年？就是去找了人医不好，去找了人医不好，去找人医不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钱也没有了。假如他还有钱的话，怎么样呢？可能还会去找名医啊，是不是啊？埃及地这个以色列地医不好，去埃及地医，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没这样人啊，台湾医不好到日本、美国来医，有没有？美国医不好跑到中国去打这个西医不好，医中医，有没有？有啊，是不是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 这个西医给的药不灵，是不是啊？找去找偏方，有没有？人家说偏方气死名医，有没有哈、啊？反正是我吃你药没有用，那还不如就是这个什么死马当活马医，是不是、啊？什么药都来试试看，对不对？就变成这样。我相信这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心里面的痛苦，分享我们大家一点体会。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在我生命里面也有，什么叫38年？我就称它是老毛病了嘛。哎，我们在座有没有老毛病啊？那个老毛病还不一定是身体的毛病哦，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心里的老毛病。每个人有没有点老毛病啊？啊，越老越有老毛病。这个老毛病，哎呀，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假如我们靠自己可以这个靠自己能够改的，靠别人这个帮助能够改的，就不成为那个38年的老毛病。今天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老毛病，就是太太对你很好，他一直在那边扶持你，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那这些老毛病。所以我想到在那个池子旁边的这个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的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内心很痛苦很可怜，他不但身体有疾病，他心灵里面更痛苦，而且久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耶稣来问他，你要痊愈吗？他没有回答耶稣要不要痊愈，他怎么回答耶稣啊？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现在似乎已经怎么样了，他现在已经把痊愈就等于水冻的时候他下池，是不是这样？有没有？所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头脑里面想的就是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他已经把痊愈跟这一个医治的方法连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悲哀。今天有很多人把怎么样呢？今天很多人把我的痛苦，那你要不要欢喜呢？要，我欢喜怎么样？我的欢喜是可以到哪里？我的欢喜是我有什么？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我在山西传道的时候，我跟这些年轻人讲，他们常跟我讲，老师，我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人。那我就问他，你要不要盼望？他要。老师，你担保我去台湾。后来讲一句话，我说我担保去台湾，你就会有盼望吗？那为什么台湾那么多人到美国去了？他也讲不出来，他也不说啊，台湾人还要去美国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人生有许许多多我们所欠缺的，我们所痛苦的，令我们心里面难过的，久而久之不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事，结果让我们就把一个方法变成我们的一个盼望，有没有？他得医治的一个方法是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他可以得医治嘛，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得医治呢？没有，因为水冻时他下不去，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水冻我就下去，他只在这一点上面。很多的时候，假如我们有些老毛病啊，我们还是一直摆在那个方法上，不错，这个方法对了，你也满足了这个方法，或许你的问题可以得到解答。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办法，旁人也没办法帮我们的时候，结果怎么办呢？而我们的思想一直还在摆在这样做这样做我就会怎么样，假如我遇到这样的机会就，但这个机会永远不来呢，这个机会来了我们也不能把握呢，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注定就一辈子痛苦啊？所以耶稣到这边来看到这些人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个人跟他讲的意思就是水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把我摆下去。我不晓得人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心里面怎么想，所以耶稣就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经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我真的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不跟所有躺在那边廊子旁边的所有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是说，啊，你们统统起来走吧。我们的话啊，今天有很多的人都是用这样一种角度的看问题。你看，我们既然要传福音，对不对？我们就要有策略，我们就要就是让全世界人都能够听见福音来信福音，有没有？还有我碰到很多的这个一些人讲起来就说，哇，这个其实我在想，耶稣在这边给我看见的是他遇见的这个人真的医好没有医好，有没有得救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耶稣看见他的这种可怜，或许这个人最可怜我也不晓得，圣经没有讲，但耶稣碰到他 耶稣看见他这种可怜的光景，耶稣说好，就有的时候主会发怜悯，但是不是对每一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这样想，他这个病就是好了，对他是不是好，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要那个病好的人自己决定。从前生病的时候还没有犯很多的错，是吧？因为他很软弱，是不是啊？需要人家帮忙。等到又生龙活虎，变成这个猛龙过江的时候，不晓得他家庭自己要造些什么害，是不是这样？我们觉得病好一定是好，你觉得病好一定是好吗？耶稣的眼中，一个人要不要他是更重要的。只是耶稣他也知道人在病里面的痛苦，所以他会医好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我有时候读圣经不太懂的，一定是我用我人的层面的头脑来想耶稣做的事，我想不通。但是慢慢去体会的时候，神的话慢慢给我们开启的时候，耶稣他碰到这一个人，他就医他。但是耶稣有没有去找所有生病的人去医生病的人？有没有？也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灰心，我讲给大家听啊，你知道去传福音啊，还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相信的，你跟一百人传福音，不晓得有没有两个三个愿意信耶稣？我这一生这么搞花得来吗？对啊，有时候传福音人传道人都是很刚强，没有这回事，人是他也是人，会软弱的。我当时就很灰心软弱的，怎么讲呢？怎么叫灰心软弱呢？就是我把很多东西放下来传福音给你，结果他怎么样呢？我们传给他的耶稣不要，我们放下的东西他要我们捡起来去给他，你们了解这意思啊？要我们做的正是我们通通都放下了，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了，我们把最宝贝的耶稣要传给他，结果他们怎样？耶稣不要，他要你放下那些东西，要你拿起来再去给他，因为拿起这些东西还是要花时间花精力，是不是？他有这些东西，那你说怎么办？灰心的。结果有一天，我相信神感动他，不要什么我有个朋友，他看到一篇文章，他就送来给我。两个人在海滩边上，这个海滩上面呢，因为浪的关系打上来许许多多的水母，我们叫海蜇皮，是不是？海蜇不是海蜇皮，海蜇统统打到这沙滩上来，一大片退潮，他来不及跑，哇，很多在上面。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拿到看到一个活的，拿了刚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一个人呢就在讲，你这样丢着我吗？我们赶快来想办法，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些通通可以把它救了，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你们说哪一个人更实际啊？你能够把你丢这个有什么用？还有那么多死在这里，你丢这个有什么用？所以那个人什么都不讲，他只在想说，哎呀，我们应该他也不捡起来丢。结果那个人拿起来看他还活着，拿了丢到海里去，那个怎么说呢？他说，我承认我是个人，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冲上来的通通救他，但是你看这个还活着，我把他丢回去他就不一样。或者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这样，他碰到一个人，他就把这个恩典就给他，还没有碰到的怎么办呢？还没有碰到的，他不是说不愿意做，只是说真的就是给了你点点又怎么样呢？耶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要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让凡是相信他都能得救。耶稣在这个地方至少给我看见，就是说今天早上我在跟明文还在讲，我说假如我是个传道人，我头脑里想的是要把我教会弄到，把我的教会弄到多大，人多人更多，是很亵渎上帝。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让我们碰到的人都在我们的身上有恩典，可以留一点你的恩典出去给别人，假如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话，就会很美，是吗？真的吗？有很多人我们碰不到，你就是在没有，今天我在美国，我就没有办法再到我山上的那一群需要人当中去，但是美国里面需要的人也是有。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要承认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个人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怎么样呢？他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能力恩典分给他，他没有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也没有做，所以耶稣没有去找穷人统统找来给他饭吃。但是呢，这个在旷野里面听他讲到讲了一段时间的，肚子饿的人怎么样，他就行神迹，五饼二鱼给他们吃饱，有没有？圣经里面都是这个原则，耶稣遇见的人他就把神的恩典分给他。幸好假如耶稣到世界上要去找所有生病人医病的话，他会忙到个地步，比如说33岁还有很多人病没有好，所以他的工作没有，他还去找，可能到了65岁还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不相信啊？今天有很多人为了自己一个理想都去找啊，应该这样说，去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找找找找，不，我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碰到不信主的人，我们跟他分享神的爱，我们碰到一个信主的人，我们也是跟他分享神的爱，是不是这样？当假如我们的声音是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突然一下子有很多的人得到主的爱了，突然一下子会有很多人他能够知道神的能力了。耶稣在这边至少给我的体会是这样，真的至少给我体会是这样。结果那个人怎么样呢？耶稣的能力，一耶稣的话一说出来，耶稣没给他吃药，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觉得很奇怪，很稀奇，是你的话，这个同姐妹，是你的话，有个人跟你讲说好了，你的病好了，回去了，你怎么想？这个人真的会拿褥子起来，他是有信心，真的是我们，不要吃药，你想了半天想不通，人跟你说不要吃药，哎，你要小心啊，到底是神借着他跟你讲的，还是他自己在那边乱讲的？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就会怎么样，应该是这样就会怎么样，其实不是的，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相信，但是到底什么是神的话呢？啊，翻开来啊，你要这样，通不通啊？不通，不通的，你们很小心，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我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可以读圣经来明白神讲过的话，我也可以读圣经来明白不听神的话或者听神的话语的人的结果不一样。我的问题是，主啊，这么厚一本圣经，现在我生命的光景，我遇见的事，你到底要跟我讲哪一句话啊？是吗？是不是这样？不怜悯我，不是翻开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的就可以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很有意思，我看很有意思，他把节气啊，是吧？搬新家，到医院啊，他就然后就告诉，还有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套，是吧？是吧？就好像。我是要个消音啊，我没有关系，讲话就是一个分享嘛，对不对？我也不再跟他讲什么，就好像说这个什么场合要念什么经，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的神是活的，我每个人生活的，我每个人生命的情况不一样，我每一个人的情景不一样，难怪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是怎么样回应神的话，神是怎么样跟他说话，有没有？有没有？所以神向我们说的话，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我们不相信，讲那这个人啊，他不拿起褥子走，他一直躺在那地方。你相信吗？因为耶稣跟他讲了，所以他拿起褥子，他就走了，就成就了。神的话就成就了。在我们生命里面，我讲一些比较叫什么，这个戏剧化的，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我们从前因为在山区交通很不发达，他有时候一天就是几班车，是不是啊？他车的时间过了就会没有，那有的时候赶路赶不到，很多地方不方便的地方赶不到，那怎么办呢？行，你去，你继续去，会有车的。哎，不是碰运气啊，我真的蛮理性的嘛，但里面好像神的在里面伸出神在说，你去会有车的。哎呀，我就顺了这个感应，不然你在外面再去住一个晚上，另外就是下定去走。走过9个钟头，8个钟头回家，我一次走6个钟头才回到家。但那一次很稀奇的，说去会有车的，我就去，就有车在那个地方。哎，我说你什么？为什么还不开啊？他说反正没有人嘛，我等等看。哎，没有人，呵呵，到了时间他车才不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的事情，兄姊妹，这是真实的。你有的时候，哎，这到底是我的感动啊，还是圣灵在我们跟我们讲？你慢慢愿意顺服这方面开始做的时候， 先不要去跟人家讲说神要你这样做，不要，自己本身的感动发现这也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也不是为自己的肉体，为自己的面子，心里面有个感动，是不是想到就什么事情我们就回应你，你这样的操练多了以后，你里面慢慢慢慢会有变变，你什么是出于神的旨意要你做。神，我们用来看见圣经大概也是约翰福音吧，这个后面会讲到的。我今天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会讲到这个人，耶稣跟他讲话他就信。约翰福音第七章后面第十七节，我们翻到十七节，我们大家翻到一起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第七章第十七节，来预备起。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一个人有心要去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只是立志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啊，这个不太一样啊。讲我们立志要去行，很有意思。神慢慢在我们生命里会感动我们，以后让我们就可以辨别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有限制，大老师跟人家讲说圣经里面这样说，你要这样做，不，圣经里面说的我先做了，我有了一些体会才能去跟人家讲嘛，对不对？不然你讲到底真的是你讲到底神要跟他讲了，还是你要跟他讲了，你自己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些体会，我慢慢可以跟人家分享。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讲到一个主的话真的有力量，说你拿起路子走，他就拿起路子走。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或者教规，我们读到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从主发出来对我们的话语，它是有功效，我们愿意听，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行，你会发现那个结果后面就出来。这是不容易的，没有吃一颗药你拿起路子走，他会这样相信，这是很稀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啊，这是一件非常，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我，慢慢慢慢来经历这件事情。下面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很有意思，耶稣或许我只说或许，耶稣在医这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他满脑子就在想到蠢动，满脑子在想到什么，所以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耶稣，会想说你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医好他以后，你知道我们人做事情有两种，一种是我为了你的益处，你只要得益处就好了，你认不认识我，你感不感激我都不重要。这一种呢，我帮助你，为了是要怎么样？为了是让人家知道我很有爱心，有没有？啊，大家好好思想一下啊。就有一个是我看到你有需要，就只要你得好处就可以了。至于说你感不感激我，别人知不知道我做了这个好事，不是重点，只要你得益处就好。跟我为你好，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很有爱心。耶稣是哪一种心情，是哪一种心态，去帮助那个三十八年的孩子啊？为他好就好，看到他可怜，为他好就好。至于说做完以后他就散了。他就走人了，对不对？对吧？到最后人家问他，医你是谁？他根本不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教里面做的事被人家看得起跟看不起的分野点就在这点上。你只要是为了他信耶稣为他好的，他能够感觉，但是你为了他好，你以后自己做决定又是另外一种。那有些个性强的人，我刚刚到瓦族当中去传福音，提条件，他说王老师他有三个条件很有意思。第一个条件，你说你是传耶稣的人，你就好来这边传耶稣，不可以做其他任何的情报活动。他这个很厉害，他们这个地方比较敏感，是借着传道之名，是不是一家一家进去，你去打探这些什么东西，不可以。假如你们，假如你被我发现，你是 就挂着传道的名来做别的工作的话，后果自己负责。这个条件跟我讲的也很意思。你传耶稣，我们不反对。你不去讲别人的宗教不好，你也没信过，你怎么知道好不好？你信过，以后你被骗了，对不对？以后这个，你信都没有信过，去讲人家的宗教不好。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因为宗教不同在里面闹起来，我们做领导的很不好管的。所以呢，你只讲你的耶稣，我们不反对。你不要去讲别人不好，不要去讲别的宗教不好。哎，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讲你听到一个人从来没有信过耶稣，他的耶稣不好不好不好，你怎么讲？那我们也从来没有信过佛教，说佛教不好不好不好，你去讲他这个意义在哪里？我的意思不是说佛教好，我的意思我们没有这个话，没有这个立场可以去讲，因为从来没信过，是不是这样？哇，我觉得他人家政治做政治容易。第三个他讲的更有意思，他怎么说呢？王老师，你们有好处，不能只给那些来教堂的人。跟我讲个东西，他说王老师，我们这个村庄的人最反对信耶稣，你就在哪里呢？给一点什么好处，你不来教堂我就不给你，来的就给。所以我们这一批瓦族人个性很，从前碰过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通通都不要，就看你们怎么从头开始做。那你能做得到吗？没有意思啊。我有时候不晓得怎么回答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就一句话，我说你放心，我是信耶稣的人，我就跟从耶稣的脚步走。我说你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你信我我就为你钉十字架，你不信我就不为你死，没有，耶稣先钉了十字架，以后你要不要信，以后你自己决定。我说我也学习耶稣的样子，真正有什么我能做的我先做，做完以后他你们要信不信你们自己做决定，是吗？但你会发现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他的爱心不是目的，他的爱心只是一个手段。我们做生意最懂了，我请你吃饭到底是为了要请你吃饭啊，还是有个什么目的？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非常非常的小心。没有爱心，主啊，求主你给我爱心。你不，我们不要把爱心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东西别人很清楚了解了，哎，你搞这套，我也给你搞这，所以你那个意思就没有了。我们真正神给我们碰到一个需要的人，我们看见他的需要，我们有能力的，我们可以的，不管是时间、财务各方面，我们能够摆上，我们就摆上。所以说他以后信不信，这是他的事。是吗？但是想想我们不是哎，啊，不想，我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怎么想？耶稣在这一点上给我看见，我的主让我那么的愿意跟随，因为就他爱我真的是目的，不是什么。山区里面传道的时候，也有很多，你从美国、台湾有很多老师到里面去，那些老师一来就说：“孩子们，我爱你们，是不是？”哇，然后他们要随身听是吧？耶，就买去给他们是不是？哇，这些学生，你知道这个年轻人啊，带了这个 Walkman 一下，你对不对？这也不要对他对他不好，但是他有个诉求什么呢？我是爱你们的，让他们知道我很有爱心，是不是？到最后才好笑呢。有些老师走了，我们在旁边观察，因为我们在那边去，我们真正爱他们啊，关心他们，就有的时候对他们不好的，我们就你骂老师是坏人。老师为你好的缘故也宁愿被你骂我是坏人，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他妈妈知道，因为他们有些孩子也是，他说王老师，我们在你们面前是没有办法说，其实外面的老师哈，你只要拿住他想，让我们只要告诉他他很有爱心的话，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有的，我们叫他笑就笑，我们叫他哭就哭了。弟兄姊妹，这里他所活出的样子怎么样，真的看到他可怜就离职了，没有很高调的觉得说做了什么事情要人家来回报，是不是这样？真的有这样一位救主，我们要相信要跟从吗？真的，我觉得我慢慢阅读圣经，我说我们这位主就是不一样，那就是不一样。那我们人性里面哈，我也讲点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跟不信主的人往来，然后传福音给他，当然真是为他好，倒也没什么。但到最后他信耶稣以后，只要他不提是我带他信耶稣，我心里总有点别扭，我为什么不讲是我带你信耶稣的？这叫人性，有没有？所以但是很多时候耶稣，所以等到还有这样一种种的心，就真正为了关心他，以后他愿意信主了，这件事情很好，没有什么。但是等到他在做见证的没有讲到说啊，因为这个王某人心里面怪怪的，就知道什么了？主啊，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被你练？ 还不是那么的完全，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可以有成长的空间。那在这个地方正好看见什么？看见我们的主，就是为了人的益处，不让人知道他是什么，而为了他的益处啊！这个圣经里面这点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分享，下面还有一个，我刚才稍微提过一下，就是说我们觉得说病得医治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在这个地方，因为看到他的可怜，解决他现在的难处，像这个那么多人来听到肚子饿了，他五饼二鱼食5000人吃饱，对不对？吃饱了以后他明天不饿，哎，这个层面只是解决一下子嘛，对不对？ OK 哈，这个现在病被医好了，下次就不生病了，啊，下次就不生病，不会嘛。所以就是真的，我们的主可以，他遇见了，就我们碰到人，我们可以给他一点帮助，但这个帮助什么？这个帮助是人的层面的帮助，每个人都爱这个人的层面，解决马上的痛苦，解决马上的困难，这样的一种需要，耶稣也做。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人家说人家神医布道，神医布道，只要真正有人被医好，神也很喜悦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不能够以这个东西做诉求，不是。但你要提，像耶稣要提醒他，哎，你现在这个病医好了啊，你将来不要再犯罪了。很显然这个人的生病跟他的犯罪有关，是吧？这个人的犯罪啊，这个人的生病跟他犯罪有关。不晓得他那个瘫痪是因为去偷那东西被人砍一刀结果瘫痪了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耶稣跟他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次是医好了，不要犯罪了，对不对？是不是？下次你再犯罪又病，对不对？又遭到身体的伤害，可能会遇到更厉害的事。假如前车之鉴不学到功课的话，有很多的人会胆子很大，哎呀，这次做错了爸爸会原谅我，这次做错了爸爸会原谅我，以后是他是犯错越犯越大呢，还是越犯越小？你们说越大，这是很可怕的。最近我也常跟人家讲，你知道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我们不反省，我们只接受神的爱而不反省不改过的话是怎么样？神赦免我们是神的恩典，是不错。神会赦免我们的软弱，这是神的恩典，真的一点都不错，是神的恩典。但是一个被神赦免的人不知道真正悔改改过的话，是累积神的愤怒。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一体两面，是不是这样？变成是一个累积神的愤怒。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提醒他，你已经医好了，以后不要再犯罪。这句话你听了是什么意思？我听了意思是这样哈，你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只有一个，靠耶稣我才能够犯罪。不靠耶稣我们能够做得到吗？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耶稣，你不要以后你不要再犯罪。假如那个人很坦诚的话，他会跟耶稣说，耶稣，我就是靠自己我做不到，我怎么办？在我们信耶稣过程的里面，我们不是一方面又说信耶稣，一方面又靠着自己做我们认为对的事、好的事。我们要不要努力？要努力。做不到怎么办？到主面前来说，主，我真的做不到。一个是自己知道不好的不能不做，对不对啊？一发脾气，小孩也受罪，丈夫也受罪，太太也受罪，谁也不好过，是不是这样？那么好，就是知道不要这样，做不到。还有一种呢，知道是好的，怎么样，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承认。所以耶稣说，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他也来，主啊，那我做不到怎么办呢？主一定给他路，信不信？啊，所以我慢慢来学习。今天我们在生活上，我在说，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弟兄姊妹为你祷告。甚至于说我们礼拜三晚上祷告聚会，我们用祷告彼此服侍嘛。有个姐妹说，
你喜欢为我祷告，
我们在分组里面，这个他怎么说，我这个 speeding 哦，我没有看见他那边修路有一个牌子，小小的25迈，结果我开才开了40迈。哎，在车上在路上开40迈快不快啊？不是，它是大路啊，是那边有个修路，一个什么的，然后它上面有个牌子，说是这个修路的路段限速25迈，他才开40迈，过去又怎么样？超过15迈了，警察就抓到他。 他说我真的没有看你那个盘子那么小，是不是啊？而且到后面那个地方，那个在那边挡的地方也没有了，我怎么知道呢？看也没看见。他说上法庭，金雄啊，你为我们祷告，让那个警察上法庭那天他不来。我也正是这样祷告啊，所以真的让他不来，他就没有事啊。但是问题是，我下次看到他的时候，姐妹，你下次真的吗？不要开得那么快，要不要讲啊？是不是这样？哎，不要说这件事情过了，是不是？哦，是不是？然后心里面想说，哎，以后是必定没有关系，反正我来祷告。这不是？我相信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这样说。耶稣医好了他，以后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他的好处医他，你可以不知道我没有关系。但第二次为了他的好处，因为第二次耶稣讲这个，耶稣第二次讲这个话，那个人喜不喜欢呢？真的不晓得，都不喜欢。所以他发现有些人找耶稣麻烦，所以就跟他讲去搞。多的时候，我们爱人的第一步是满足他的现在的情，不真正爱他，是为他的不快乐付出，长远是为了他的益处跟他讲话。人我要问大家了，耶稣第一次遇到那个人依他好容易呢，还是第二次遇到他跟他讲说你以后不要再犯罪更容易呢？耶稣来讲都很容易，但是我常常这样讲，第二次是比较难，记得那么细。当我慢慢有一个学习，让我们有一个看见，你当耶稣做了这件事情以后，这是我的猜测啊，圣经没有讲啊。结果那个人就去啊，因为这些所谓犹太人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了嘛，就说谁叫你起来的犯安息日，对不对？每一个人被人家一骂的种子，反正可以推就推嘛，说哎，这不是我要拿，是有人叫我拿这个卤子的，是不是？说那个人谁？不知道，以后人家怪他呢，是不是？结果又碰到耶稣说，下次不要再犯罪，再犯罪以后你遭遇的更痛苦。好像不要去跟他讲的是耶稣，是不是？所以我就猜说，可能第二次讲的话，那个人并不是很尬意，是不是？假如那个人还是觉得耶稣是爱的话，他可能不去讲什么了哈，是不是？其实很多的时候，你看到这两个人，看到耶稣跟非裔的人，一个人为了自己怕什么，把责任都推给人家，结果他的难处 shift 给耶稣了，要耶稣来面对。OK， 对面面对，耶稣也面对。常常说什么叫做服侍神？保罗讲的服侍神的一个条件，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什么呢？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我觉得真正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做祭物而不是做祭司。祭物呢？祭物的意思就是你错了，让这个祭物来代替你，对吧？在侍奉的里面，假如我们有幸真正服侍神，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祭物，你们愿意成为祭物献在神的面前，那么对不起耶稣，结果耶稣扛起来就来面对这些犹太人。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没有事的时候大家是好朋友，尤其利益来大家抢，尤其责任来他们是人家，是不是？有没有？但耶稣在这个时候不是，他跳起来，他就去面对这些犹太人，是我叫他走的。下面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犹太人说你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犹太人逼迫耶稣，第十六节，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啊，这个我们稍微一直回到十节，神跟摩西说，你们当守安息日，你们六天做工，到了第七天你们要歇下手上一切的工作，对不对？守安息日，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OK， 好，那我来问大家，第一次的安息日在什么时候守的？第一次的安息日创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在第几天被造的？第六天，有没有啊？第六天。所以亚当夏娃被创造在第六天，到第七天他们最第一次过安息日，他们过这个安息日过了是很有安息的，还是一点安息都没有？他们过了很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神创造出来以前， 前面山水空气植物动物他们神国上有的一切通通都有了，所以呢你看安息日是安息是什么？安息是神为人预备好了一切，有没有？神人就欢欢喜喜的享受神所做的一切，就得着了安息。没有神的作为，人有安息吗？有没有？哎，没有神的作为，人有安息吗？没有。那么好，第二我要问的，以后以色列人守安息日有安息吗？哦，很难讲。假如每一次守安息日哈，都很有安息的话哈，哇，他从礼拜一开始，就盼望着那个安息日快点来到，有没有？对吧？但是假如他在安息日根本享受不到安息的话，他根本觉得安息日没有什么太大重要。所以我要讲，安息日没有太大的重要，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其他的六天都不靠神的作为，都不让神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有神的作为，都是靠自己，有没有？都是靠自己，都靠自己又怎么样呢？当然多做一天好一天嘛，对不对？是吧？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当中，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都是依靠主，让神有作为在我们生活工作我们的环境里面的话，哇，你到了第几天很就很能够 enjoy 神在六天之间为我们所做的，你欢欢喜喜，我们已经不再在乎说我少做这一天工会怎么样，我多做这天工会怎么样。以色列人在旷野不种也不收的时候，他们享受安息是什么样的？你看喜庆到了第六天怎么样，就有多一倍的玛纳，他们可以捡多一天。其他的时候怎么样？其他的时候你只要多捡一天就会烂掉发臭，是吧？就是到第六天的时候你就多捡一天也没有，这是这是神的保守，神的作为。我再说，没有神的作为就没有安息，一首安息日也没有意义。但是等到什么呢？等到神有作为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手放下，我们就可以享安息。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啊，真正享受这个安息平安。有人说要杀你，安息吗？你们可能都是安息的时候，真的真的，他们的领导很关心我，怕我被杀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曾经有段告示，天一黑你就离开，你不知道你在哪，天一黑，天一黑，人还人比较看不清楚人的时候，你就离开你所住的一块堂，跑到村子里面去，你进任何一个家，你一进去我就跟家里面讲说，你们人都不要出去，都在家里面。别人要来杀你的话，就根本不知道你住在哪里，是吧？像你一天要住礼拜堂，就住礼拜堂，到礼拜堂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假如你不依靠神的话，你真的出去到人家家还会骂，哎呀，我在路上走没给人家看见啊。看见我那个人是不是 spy 啊？你就没有啊？但是反过来讲，真的，我们相信神要保守我，神的作为他要保守我的，我心里真的没平安，是吧？安息是在哪里来？安息是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会有作为来的。你遇到一件很大的难处，是不是？你不相信神会做什么，为你做什么事情，你有安息吗？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因为父不做事，耶稣不做事，人就不可能享受安息。反过来讲，你们这群人，你们这群来说我安息日违反安息日的这些人，你们心里面有安息吗？你们要神的作为，父的作为跟我的作为在你们生命里面吗？假如不要的话，你们守安息日得着安息吗？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诉求，礼拜天来做礼拜啊，做礼拜有得着，你不要人家叫你会来的，你去做礼拜什么也没有得着，抬了花轿来抬，有的时候还忙兵上轿，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最宝贝什么，假如我们的目标只寄托在礼拜天，是不是啊？是谁讲道，是不是啊？讲道认真，讲道的好我们就来，讲道讲的不好我们就不来，是不是啊？其实这个资料你可以去查这个罗兰岗礼拜堂周报的， 聚会的人数你一看就知道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哎，你总有点什么事实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假如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间经历神的作为，我们主日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才不管你讲到人是谁。我每次主日会前8:45在念，为着整天聚会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让弟兄姊妹的箭头不是摆在讲道的人，而是来敬拜讲台上站的任何人，讲错你都会得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他讲错了，圣灵会借着他讲的错的让你看见正的一面。我常常这样的啊，我一说讲到哪里去，但是你是对着主的心，人讲的不完全，因为我们的心对着神，神会有话给我们的，这个奇不奇妙啊？但是假如我们的箭头都是摆在人身上或怎么样，根本没有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作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人满我意，那个人不满我意，这个人讲了我就去，那个人讲了我就不去，结果怎么办呢？结果没有安息的，那个安息不是从神的作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讲到犹太人说你安息的做了这个事情，你犯了规。耶稣说不是犯不犯规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要有安息的话，就是不要做事，我要做事，不做事直到如今，意思就是说人都没有要父在他生命里面做工，人一直没有安息，所以父就一直要做工。今天我们的神做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一定有安息，信不信？安息，那个安息有时会让人很心碎。我太太也是跟我讲，吉兄，你假如你比我先走，大概我不会流泪，因为我有主必有什么都好。你们听到这样话，你们感觉怎么样？他高兴，当然自己有点，但是也为他高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慢慢看，耶稣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做工？他在让人得点安息，因为那一个在毕士大池旁边的那个有老毛病38年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安息，他有宗教没有安息，他有辞职，天使回下来讲那个辞职医病的盼望，他没有安息，都没有安息，所以耶稣他还要做。今天要做一个结论，交通的结论的时候，今天真的在喜乐团体最近来一对新的夫妇，就那个真的是老子的，他这位是许，你们大家不了解许昌街啊，就是最老的那个发源地，许昌街完了以后才开始有南京东礼拜，南京东礼拜完了才会有永和啊，是这样，它是一个根，它是许昌街的山洞。就像明光刚讲，你要做工在我生命里面，我就不能靠他，我就不靠他，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可能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里有工作？不管那个工作是拆毁我们生命的一些事，不管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建造一些什么，不管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剥夺我们一些什么，也不管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加添一些给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得着安息，我们就知道神有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得享安息。那我们得享安息的时候，我们的神也就歇了他的功，跟我们一起享安息。其实我们的神大到个地步，就今天我们大礼拜天真的去很安息到主的面前，主也可以享受我的安息，他也可以安息在我生命里面，他能够享安息，有没有？第七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享安息，有没有？但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因为我们不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工作，我们得不着安息，神也一直得不着安息，一直还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机会要做工做工。我觉得耶稣在这边讲出一个很宝贝的信息跟真理，岂是我们今天要的吗？平安跟安息钱买得到吗？钱买不到。如果有一天你得着了钱会失去安息，你到底是要失去安息，为了要得着钱，为了要得着安息损失一点什么呢？还是你不愿意损失什么，宁愿损失安息？人的话有限，今天世人心里面不得安息，不管是那个38年的坛子也好，不管是这些害的危险，你要继续不断的把安息给我们。 求主你施恩，让我们真的把我们自己开放，愿意让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松下我们一切的时候，不做工，我们真正在主的里面享受。要人有的时候也要松下我们的手，看你的座位是什么，我们得享安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庭的里面有很多的 fighting， 在社会上有很多的 fighting， 但是你却不在其中，难怪我们的心得不出安息，把安息带来。我不知道那个38年被你医好的那个病人以后有没有犯罪，以后有没有让你在他生命里面有工作，但是带出来的这一个，今天我们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要不要求主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说主，我们愿意你做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愿意信靠你。到时候到了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够享安息，你也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得着安息和欣慰。主，我相信你的话绝不突然反悔。听你夫人这样祷告。圣经无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不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你们要搞清楚这个事情。说一次，什么叫圣经无误？圣灵默示人写的圣经一切的内容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千真万确发生过的，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事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大卫害人家的丈夫讨他的太太对不对，这件事情不对。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无误，就圣经每个都对，所以要翻开就这个问题还不但是一般弟兄姊妹，包括传道人都会犯这个错的。哇，人多了对不对，人多了翻开一段圣经是吧，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有组织，我们要有系统，说要千副长、百副长、五十副长、十副长，有没有讲得很好？圣经翻开来你好去看，那个不是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的，那是一个外邦的祭司，米甸的祭司，摩西的岳父教摩西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假如在我用比较现代版本来讲，今天一个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服侍主的人，对不对？吵到有点乱，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比尔盖茨是吧，就来说，来这个某某某某牧师牧长的，我来教你，这么重要这做。他听了，他说这是属灵的原则，你同意吗？至少我就不同意，就这样。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说的话也记载，一个外邦的祭司，摩西的岳父建议摩西事情也记载。我们读圣经好好读，每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发生过的，这叫圣经。圣经无误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不是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都是好都是对的，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还有魔鬼的话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是吧？同工吵架有没有？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没有？有，千真万确，那个王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把它记下来，千真万确是这样。有些人神的话他回应，对不对？约拿，神的话领导他逃，有没有？是不是记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那以后我们神的话领导我们就逃，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可以吗？什么叫教训、督责、警戒？这个与教训、督责有没有？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有些是警戒我们的，有些是要我们怎么样？所以真的，我们对这本圣经有很多的心态。等一下我们再看。另外还有，这本圣经假如是向整个人类说的话，是不是这本圣经全部是向我说的？这样讲，我今天你们叫我传道人是吧？弟兄姊妹要求我信心像亚伯拉罕，是吧？那个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也这样信心嘛，是吧？温柔谦卑要像摩西，是不是？是勇敢要像大卫，智慧像所罗门，传福音要像保罗，是不是？几千年出这几个人，我就做王兄就好了，你不要把整本圣经压在我头上。所以我在读圣经的圣经，我一个感动，我就好好去做。你不要用别人要求我，跟我没有关系。I'm sorry。这个很重要的，但是法利赛人就不是用整本圣经记载的要求每一个人，就出问题，是吗？啊，每个人都不一样。这本圣经写的那么完全，那我们只是那么渺小一个人，但圣经里一定有一部分是神要我看见，要我想，要我走。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很喜欢，我们好好做金熊，你好好做金熊，你不要来做王金熊。 我也不做你，你也不做我，但我们都做神的儿女，都做喜乐的。我也不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人，对不对？这样，哎，慢慢慢慢的，我们读圣经，圣经会向我们说话，会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被修剪，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这个个性比较强一点的神就给他看到彼得的长进，是不是啊？比较温柔的人是吧？可能就看到某某人圣经里的慢慢学习，真的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很有意思。这本圣经那么完全，那里面一定有一部分的东西是神要向我说的，哪一部分呢？好好读圣经，神会向我说。你不要老是圣经的别人读完以后来跟你讲的，七姐妹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说哈哈、啊，谢谢你哈、啊，我自己看看神要跟我讲什么，这也是很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坦然的来面对，觉得真安心。有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想安心。信神的时候，就神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作为嘛，对不对？对不对？真的有个作为。那这个作为是什么呢？神现在正在作为，你还没有经历到，对不对？一个是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神一直在做工作过程，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工作，你会发现神在我们生命有工作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想安心。还有一个，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就更有福。你相信吗？你的女儿，你把她交在神的手中，神满不满你的意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在你女儿生命里面会有他的保守跟带领她过这个。然后神给你看见，神要这个阶段你坐在你女儿身上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因为她不听你话，你不得安息的，还是你焦虑她会变坏，你不得安息的？我觉得会不一样，你认跟你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同样，我们心相不相信神会改变，而现在在过程，结果还没出来。哇，这个很难，这个很不容易。相当相当不容易，相当不容易的，真的。但是等到你又一变好了，你的心就安息了，你也看到神的作为在他生命里面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好，这个还没有看到以前，第二个才是，你真的相信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神让我今天做一个妈妈，在我孩子们身上，我做父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上次不是讲到一点？我这次回去看到一个我们重庆传给他信给的弟兄，重庆传非常的忧愁。他忧愁什么呢？他说，王博士，我为我的孩子那么的苦那么的累，我知道我要供他读大学读书，在山上要把孩子送到城里面去读书，付很大的代价。他说我做马做牛都愿意，结果没有想到我的孩子他不要跑走了。那天本来我病得很厉害，我说你问你讲，那天我们去，神给我一话，我病我也要讲，但是真的是又病，好像又没觉得神有什么话。我刚吃早饭的时候，礼拜天吃早饭的，我说诸有话要看到什么呢？遵行神话语，遵行天父旨意的神有长。假如我们做父母的，为了要遵，就看见神要我们在儿女们身上做的是什么，我们尽我们力量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永远有价值存在神面前。但是呢，假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在人的层面，做父母应该爱儿女的，这些都不错，但是不是因为遵行神的话，我们在那边对儿女好，对丈夫好，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在遵行神旨意的范围里面，这些事情不是永远长存的，都要过去的。什么叫做都要过去呢？都要让我们灰心的，都要让我们痛苦的。但假如我们真是因为我读到这是神的心意，我尽我的本分愿意去做，这个结果怎么样不会影响到我，会影响到我们一下下，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永久。因为想到说真的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在主里面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好好养育我们的儿女，你的心会得着安慰的，因为知道在神的手中，真的不一样。那天我那个体会很深，哇，一个做太太的对丈夫这样那样，是希望丈夫对她好，没有想到是神要我们一个做妻子的怎么样来顺服我们的丈夫，没有因为是遵行神的旨意来对待我们的丈夫。你对他再好，有一天这些事情要过去，你又后悔，你又觉得不值得。今天世界上人为什么会有怨有恨？ 这个搞得很痛苦呢，因为就是按照自己的心，哎呀，我以为我这样对你了，你就会怎么样，对不对？你以为你这样做了就会有怎么样一个结果，其实你做了个半天的结果怎么样，根本不在我们的控制的里面，结果那个结果出来是不是我们的预期，也不是我们要的，那你怎么办？所以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我只遵循神的话，结果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在过程的里面。中国人说盖棺什么，盖棺才定论啊，所以什么事情现在都在过程的里面，只是现在我们想要的结果没有出来，不要拦住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的照着神的心意尽我们的本分。这里没有一件事是大事，跟神无关的没有一件大事，就是发生了又怎么样，有一件是大事，生病也要怎么样，是不是？神有关的才是大事，跟永恒的有关的才是大事，跟会改变的暂时的这些任何的事情，那件是大事。有安息不怕。
我
这样的犹太人呢，真的就是真实的，真实的。
所以我现在就
这个问题啊，很真实啊。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礼拜天不做，他没有安息，所以他没有去做。
我想，这个艳丽太恐怕是他是因为就是说礼拜一有这样一个聚会，假如他礼拜天他这个没有去做，他那礼拜一就不能够来参加去，所以他为了是，所以。这个抓紧一点时间，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把他多做了。
我觉得犹太人就这么规定死死的，
就像有的人就说了，我礼拜又不能做礼拜，但是我就像有的教会，他就是不一定是礼拜天是有崇拜，他有时候就是礼拜一，因为有的人呢，他是假如说是都是在这个营业场所，有些人他的信徒倒是在那个地方，他礼拜天就是没有办法请假，没有怎么样。所以呢，他们上班，他教会里头就特别为这一些人有另外一个崇
拜，
哎，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你不是那么的硬，我想神没有给我们说那么的，你就是怎么样，但是他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
就是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就是要让人得安息，人不是为安息日而活的，懂不懂这意思啊？就你今天不是把那个安息日摆在那边做规矩，乃是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安息。假如你在安息日得不着安息的话，神不是就是这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活的，你懂这意思啊？但是人活着有安息，这是什么心？这个你把握住了就对了，是不是这样？现在反过来讲，你现在觉得说，当然了，这个慢慢生命里面还有一步一步的，因为到底刚刚才信主没有多久，那你听到了一些圣经里面的东西啊，特别是牵涉到，哎，读到发现真有点教条教规的时候，好像不守，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安，哈哈哈哈，是这样。
可以动一下，
我们总是尊敬长辈坐沙发，其实是坐那个，像这个要给长辈们坐，坐这边。第一日崇拜这个问题很好，第一日崇拜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人怎么样了？天复活嘛，但是他复活是哪一天呢？他是在主日复活的。所以在你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初期教会他们常常在主日的时候有聚会。现在我们在主的复活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以后开始做工，动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恩典。其实神最大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救恩主的复活。但是旧约是怎么样呢？旧约是人要做了六天工得安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第一天就开始可以得安息，以后活在主的同在身。好，我们大家一起用点什么东西一面，这个就不要忙着走，大家很多人今天准备了点东西，
继续交通，还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问。